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查考那个的撒加利亚书第十章，求主你帮助讲的讲得清楚，帮助听的听得明白，让我们一起在这个道路上来寻求主你自己，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帮助每一个在主你自己的光中能够见到主你自己的荣光，见到主你自己的律法的奇妙，打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放了明白心经，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律法的奇妙，也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主你自己的声音。就说当我们听到人的声音的时间，让我们将人的声音同主的话语做个比较，让我们紧紧来跟随主你自己，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我们查那个的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一节，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像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到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士所见的是虚假，作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拜拜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我就停在这里，讲到这个的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当时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呢是经历了很多个苦楚，原因就是他们从被掳归回的时间，这个地方是荒凉的地方。我讲过说他们回来的时间是在536年的时间回来，然后呢工作了，建造那个的圣殿的根基的时间用了6年的时间，536到530年来建造，用了6年的时间。然后530年到520年呢，他遇到困难的时间呢，他就停工，停了10年的时间，没有建造，没有完全，没有在那个根基上来建造那个的圣殿。然后到520年到516年，用了4年的时间就盖好那个上盖，那个 structure superstructure 就盖好了。所以总共由开始建造到结束的时间用了20年，但是真正建造是10年的时间，因为中间停了4年。所以他们建造圣殿的时间呢，他们也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前面最初的时候和最后的都得到神很大的帮助，但是当中十年当中，他们十年当中他们没有去建造圣殿的时间呢，他们面对了神的管教。你在这个的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这个旁边你写那个哈该书，写那个哈该书第一章，我将那个背景念给你们听。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像未来到，因为他停了十年的时间，他遇到困难，所以这些百姓心里踊跃，就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说， 节点引言放粮，即使有根基，没有这个法，没有这个圣殿在其上，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然后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为什么杀种多会收的少呢？原因就是说，在这十年当中他停工的时间，神没有将春雨降下来，在杀了种之后没有降春雨，在收割之前没有杀秋雨，神停止了一个春雨秋雨有十年的时间。 OK， 所以呢现在呢耶和华见到他们已经开始去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就要这整个百姓去当求那个春雨。 OK， 好，再回去哈该书，哈该书第一章第六节，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的却不得饱，喝的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将在破漏的囊中。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的，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更年，不降更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致忍受一切劳碌得来的。王爵说话说，当神的殿荒凉，神的百姓没有去省察自己的行为，讲了两次，第五节和第七节，这对不对？当他们发现这不对的时间，他们就悔改为转，不是单单顾念自己的房屋，也顾念神家的圣殿。房屋和圣殿是同一个字， The house of God, the house of man。 人的房子，人是单单顾念人的房子，没有顾念神的圣殿。所以神要他们省察，当他们真真正正省察的时间，他们就悔改为转，他们发现种的是多，收的却是少，而且得了工资，将工钱将在破漏的囊中，他们发现原来这样去做是得罪了神。所以在这个旁边，当在春雨的时候，你写那个哈该书第一章，在那个的第三节的旁边，第一章第三节到那个的第十二节，写在那个的撒迦利亚书第十章第一节，为什么现在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来求雨呢？原因神藉着哈该这个先知预言说，当他一去建造圣殿的时间，神就会赐福给他们，当神赐福给他们的时间，他现在已经建造好他们，神的百姓已经神的百姓已经建造好那个圣殿的时间， 所以呢在那个哈该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我也念给你听，第二章第十五节，现在你们要追想其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单单是有根基，是没有建造像盖。十六节，在那一切的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十七节，在你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上，我以寒风、危难、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万军，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之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号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的根基的日子，窗里的谷种，窗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然后就撒班段就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所以我们要不单止在第一节第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一节的旁边，你写那个哈该书第一章三到十二节，你要写第二章第十五节到十九节，十五节到十九节，王就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神、向耶和华来求雨。这个耶和华是发闪电的耶和华，这个耶和华是降春雨、秋雨的耶和华，要向这个耶和华神来求雨。求的时候要凭着信心，凭着什么信心呢？就是说以前盖了那个圣殿的根基遇到难处停工，那十年的当中，你要去思想有没有得到什么个福气。王就说，在这十年当中，他受到神的管教，所以听到哈该所讲的道，人受了苦，耳朵就打开。然后哈该见到他开始工作，然后就告诉他，从你开始工作直到你工作建好你的圣殿，从今日起耶和华神必定赐福于你们，会补偿他们所失掉的东西，会补偿加倍的补偿他们失去的东西。所以在那个在那个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一节就说当春雨的时候你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来求雨。第二节，不要向偶像，就是假神来求雨，意思就是说要他们悔改。以前这些以色列人很愚昧，他觉得向神求雨神不给，然后呢他们就求假神，求这些偶像来求雨，意思就是说他惹神发怒，所以呢带来的收场呢是很痛苦。有些人呢向神求雨神不给的时间呢，他就不向神祷告，他不向神祷告只是犯了一个罪，不向神祷告是犯了第一个罪，但是向偶像来祷告是罪上加罪。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向神祷告这是得罪神，OK？ 那个的你在那个的沙，你在这里旁边祷告，要向谁祷告？要向神祷告，不要向你的家神偶像来祷告。那个的撒母耳曾经讲过这句说话，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免得我得罪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有需要的时间应该好像儿女有需要要求他自己的求他自己的父亲，不应该求外人。神的百姓有需要应该来到万军之耶和华面前来向神来求。所以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一个人不祷告的基督徒是神不喜悦，但是如果他不单止不祷告，不向耶和华祷告，反而向家神来祷告的时间呢，这个人就是罪上加罪。 OK， 不祷告是有罪，向家神祷告是罪上加罪。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家神不能够控制那个闪电，不能够控制什么时候下雨。你在这里旁边，你写那个约伯记第三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三十四到三十八节，打开那个约伯记三十八章二十五节开始。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呢？这是神，家神没有这个能力，耶和华神有这个能力。耶和华神是能够发闪电的，闪电、雷雨、冰雹都是听神的吩咐而降下雨水，降下冰雹。 OK， 第二十六节，使到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这个是耶和华能够工作的，这是神的工作，不是家神。使到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这是神的工作。清朝得以发生，这是神的工作。鱼有腹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 是受神的控制，神的管理。好，再看三十四节，你能像云彩扬起星来吗？神可以。使到倾盆的雨遮盖你吗？这是神的工作。你能发出闪电叫闪电闪去吗？使到闪电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我就说当神向那个的闪电发声的时间，闪电就回应神说我们在这里听神的命令。 OK， 三十六节，谁将智慧放在怀中呢？谁将聪明赐于心内呢？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渐连，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降雨是神的能力，雨水是听神的吩咐。那些闪电对神说我们在这里，请吩咐。你要雨水降在哪里，神要雨水降在哪里，雨水就降在哪里。神要哪里的地方闪电，哪里地方就闪电。这些没有耳朵的是神所造的，雨水 都听神的吩咐。所以以赛亚说，我们有时真是比这些牲畜都不如，因为神跟这些神的仆人、神的儿女说话，神的儿女没有听，儿女不知道谁是他的主人，谁是赐福给他，他们不认识神。连牲畜、牛啊、驴啊都知道谁是主人，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当时不知道。所以以赛亚这个先知就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他讲这样说：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听，天是听神的吩咐，地这些草地土也听神的吩咐，但是他的百姓没有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面却不留意。在这里讲到闪电对神说我在这里，雨水也对神说我在这里，听神的吩咐，但是只有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神帮助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就对神有一个适当的回应，好像春雨秋雨回应神的吩咐，好像闪电对神说我在这里，请吩咐，求神帮助我们看这些圣经的时间对神有回应。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十二个使徒与耶稣基督一同过那个的加利利湖的时间，遇到风暴，然后呢耶稣呢就斥责这个风暴，他们觉得稀奇，为什么雷雨风暴都听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了。所以真是给我们看到约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已经知道这个道理，因为是耶和华亲自在约伯记三十八章对约伯说，以前约伯不知道，现在约伯知道。求神要帮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要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对神有个适当的回应。回去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一节，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原因就是说，这个写下个背景就是说，以色列人现在已经悔改归向神，已经重建圣殿已经建好了，而且他也听见哈该，就哈该书说，从你建造圣殿的那一天开始，神必定会赐福给你们。既然神会赐福给我们的时间，他们已经撒了种，在春雨之前已经撒了种，希望这些种子不会撒了那么多个种子没有好的收割，要一面撒种的时间，一面呢向神祷告，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耶和华来求雨。问着说话说，给我们基督徒学的什么功课呢？假如我们做了什么东西得罪了神，看到神对我们的管教，我们就悔改，我们就委转悔改之后，就按着神的话语，神说我们悔改归正的时间，我们罪就得罪涂抹，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过犯。神说我们悔改归正的时间，安舒的日子就从主那里领导我们，我们就求神施恩给我们，再一次怜悯我们。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好像撒加利亚这个先知教导神的百姓， 找到他，要他们手所作的功所撒下的种子，然后没有吐言，有好的收成，因为这样去祷告，凭着信心来祷告，按着哈该先知所讲的话祷告，是必然蒙福。因为信耶和华你的神就立得稳，信他的先知你就亨通。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所以让我们知道，所以圣经就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如果我们看圣经没有这些背景的时间，你会觉得春雨的时间，有很多人不懂圣经的时间，觉得春雨的时间必定会下雨啦，为什么要求呢？不一定。 OK， 因为这个雨水是听耶和华神的吩咐，它可以不站在你那里，站在别的城市别的商圈，所以有神的话语的时间，看到这些话就晓得去怎样向神的回应。但是还有你发现这个十年当中，还没建造圣殿之前，在这个十年当中，他们都有去求雨，但是有些人呢是没有向耶和华来求，有些人是向自己的家神，向这些偶像来求。所以得不着，现在呢我们就悔改，不再向家神来祈求，要向感动哈该先知，在哈该书在第二章第十九节所讲的话来向神来祈求，凭着这个信心来祈求。你这样祈求，神会赐福给你。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的祷告神没有垂听，有些人的祷告蒙神垂听。分别就是说，一个人凭着信心听见先知所讲的话，将先知所讲的话放在心里边，现在已经悔改为转了。以前神用寒风美难冰雹来攻击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归向神，没有去建造圣殿。现在他们开始去建造圣殿的时间，我们可以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藉着哈该所讲的应许，从今日起我必定赐福于你们。我们抓住这句说话来向神来祷告。我也希望阿波能够抓住这句说话来向神来祷告，求神为他预备一个好的工作。 OK， 圣经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为众人降下甘霖。要以色列人知道神是应允他们的祈求。你在这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的旁边，你写第十章第六节，因为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神为什么会应允一些人的祷告，有些人的祷告没有应允呢？因为这些人已经悔改为转，他的悔改不是单单用个口里边说我悔改，这些人悔改是用行动表明他们真真正正悔改，他们重新去建造圣殿。 OK， 好了，降下甘霖的时间呢，就是到田园生长采收供给人使用，感谢赞美主。意思就是说，他们花了六年建造那个的根基，四年建造那个的橡盖，他们的劳苦是没有徒然的。他们田园生长采收，要供给人用，要供给牲畜用。 OK， 第二件，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但是哈该书在第二章第十九节所讲的话是没有虚空的，神的话是必定应验的。当人去追想，当人去省察自己的行为，就省察神的作为，思想神的作为，在这十年当中神的管教，人是明白这个真理的。 因为渣神所言的是虚空，但是神所讲的话是真实。仆士所见的是虚假，先知哈该、先知撒加利亚所讲的话，他所见到的是真实的。你按着这些话去祷告祈求的时间呢，在第十章第六节，耶和华神就说，我必定应允他们的祷告，我必定应允他们的祷告。 OK， 好了，意思就是说很明显，他以前在这四年当中，他不单止没有建造圣殿，他们离开了这个真神，离开了这个真神的时间，就第一个罪啦。第二个罪就是说，他们归向这个假神偶像，就是罪上加罪。好，作梦者所说的是假梦，很明显，当时他们去离开神之后，就找去找一些先知，但是先知讲一些说话，就是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他们就从那时候开始就离开这些先知，也离开真神，不去找先知，去找一些作梦的，这些作梦的人就讲一些假梦的东西给他听，使得他们受痛苦，他们就拜拜的这些作梦的人啊，卜士啊，渣神啊，就拜拜的安慰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得真真正正得着安慰。当一个人悔改回转，在基督耶稣里才真真正正得着平安，得着安慰。所以众人如羊流离，人之所以好像羊流离，原因就是说真的先知讲的话他们不听，作梦的讲的东西他们去听，这些人白白的安慰他们，他们听，要得着真正的安慰，他们不听。整本圣经都是讲先受苦难后得荣耀，先要悔改委转后得着神的祷告，蒙神祷告应允，这是真实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将这些话放在内心里边，我们不悔改不委转，就算得了春雨，好像那个哈该书所讲，得了春雨的时间，就收割之前，没有秋雨，反而就收割之前有冰泡，就好像第二章第十七节所讲，他神说，在你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上，我以寒风、危难、冰泡来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不单止不归向，还去归向这些渣神、千卜、作梦的人，这些人是陷害他们的。OK， 这些人是渣神、卜士、作梦的，这些人是白白的安慰他们，但是这些百姓是甘心情愿受骗，没有办法。好，所以呢，受骗这些众人呢，就是如羊流离，因为没有牧人，就受了苦。事实上当时不是没有牧，没有好的牧羊人，只是他们不愿意听，他觉得这些牧羊人将真理告诉他，就他们觉得这些人是他们的仇敌，所以他们也远离这些讲真实话语的人，反而去亲近这些讲虚假虚空话语的人。第三节，所以圣经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这些牧人是什么牧人呢？就是先前在那个第二节所讲，这些渣神、卜士、作梦的，同埋当时他们这些假先知和这些假的祭司，同埋有那些这些君王 ，OK， 好像那个嘅耶罗波安啊，以前做那些偶像，两个金牛犊，一个在旦在北边，一个在巴达利在南面，来引诱这些北国以色列国 来离开真神。所以神说，我的怒气向牧人来发作。这个牧人他没有明确的去讲到谁个牧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牧人不会是一些哈该，更不会是那个的撒加利亚这个先知。这两个牧人是要这些羊群来悔改。圣经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乃是向这些引诱他们离开真神去归向偶像这些牧人。 OK， 所以彼得讲到他的讲的道是要引领人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为主，得着神的祝福。保罗讲的道也是要人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离开离开这些偶像，能够归向真神。这些好的牧羊人是要人，不是要人来跟随他，而是要人来跟随耶稣基督，跟随神的话语。所以圣经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定惩罚公山羊。好，你在公山羊的旁边，你就写到羊呢是有两种，一种是绵羊，一种是山羊。所以在公山羊的旁边你写那个的马太福音第25:32，万民都要聚集在这个的王的面前，这个万王之王就是耶稣基督，聚集在他面前，他呢就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你写那个25:32，马太福音25:32，这个山羊，所以山羊是在左边，山羊是不听神的话，他不单止不听神的话，而且他不侍奉神。 OK， 他不侍奉神，这些是懒惰的人，就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去做，不是按照神的方法来去做，这些是神不喜欢的。所以我从这个看到，从这个第三节看到，前面就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也向公山羊来发作，所以啊，我必定惩罚公山羊。很明显，从这里看，这个有这样的不好的牧人，也有不好的公山羊。这个牧人的旁边，你也写下来，写那个的诗篇49，诗篇里边呢有讲到两样的牧人，一样的牧人呢是好的牧人，人有人得生命，一个呢是死亡的牧人，是有人死亡的。 OK， 就是这些不跟随神的这些牧人。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诗篇49:14，这些他们是讲到谁啊？他们就是说这些依靠自己的财富，第7，依靠自己的家私，依靠自己的尊贵， OK， 依靠自己的力量， 这些是抵挡神的人，这些是不依靠神的人，他们如同羊群派定杀阴间，这些人是跟随死亡的牧者，死亡必定作他们的牧者。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家世的财宝，依靠自己的尊荣，这些人是不依靠神的人，这些人是不呼求神的人，这些人是呼求偶像，呼求他自己的财宝，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些人死亡必定作他的牧者。但是这些谦卑的人，依靠神的人，必定以耶和华为他的牧者。 OK， 所以我在这里看到耶和华神的怒气向牧人发作，这些牧人是带领这些羊群，是抵挡神，不是带领这些羊群来归向神。神说我的怒气会向他发作，好像当时的假先知，好像当时的不好的君王耶罗波安，好像当时的耶罗波安是北国以色列国的王，第一个王，南国是马拉西，这个西西家所生的儿子叫做马拉西，他作王55年，毁坏圣殿，有人去拜偶像，他是南国的王，南国最不好的王。 OK， 这些都是神的怒气向这些牧人发作的原因。所以牧人都有两种，一种是生命的牧人，一种是死亡的牧人，一种是带人带到神的面前，一种是带人去杀阴间的。杀阴间的人，这些人派定杀阴间的人，很自然的是会跟从这些死亡的牧者，派定得荣耀冠冕的人，派定预定得救的人，生命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这些人耶和华作他的牧者，生命作他的牧者，耶稣基督作他的牧者。所以要我们分别出来，就算也不是每一个传道人都是传神的道，所以我们要自己要小心，我们用神的话语去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到底我是要人来跟随自己，还是我要人来跟随耶和华神，我们要弄清楚这样。神说我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定刑罚公山人。所以你从看这两节圣经，你就知道公山人是抵挡这个牧人人的，我说抵挡是好的牧人人，是跟随这些不好的牧人人一起来引领这些山羊一起去杀阴间，好的牧羊人会带领这些绵羊来跟随耶稣基督一起来侍奉神，是不会空手来朝见主的，将来会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侍奉得自己的赏赐。好，我再念第三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定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眷顾自己的羊群，这些是绵羊，这些人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这些人是愿意悔改为转，以前不愿意侍奉，现在愿意侍奉，受到苦难之后他们愿意悔改归正，归向神。这些人是谁啊？就是犹大家，这些就是犹大家， 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这个旁边原因他就是一个真真正正好牧羊人的写诗篇二十三篇。 OK， 耶和华是好牧羊人， OK， 所以他会眷顾他自己的羊。虽然话是这样讲，好牧羊人这些公山人，如果他不愿意悔改，神也救不到他，因为这个福音只能够救相信的人。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悔改为转，神的救恩是不能够临到他自己的家。好，好像那个的几个星期前我们提到这个飞行的书卷这个的律法的焦灼，这个书卷会临到这些偷窃和持假誓的人家，会藏在他的家里边，连房屋带木石都毁坏，直到这个家庭悔改为转。但是有些人在苦难当中反而亵渎神不悔改，有些人在苦难当中呼求神悔改委转。这些悔改委转呼求神的，就是蒙耶和华眷顾的羊群。蒙耶和华眷顾的旁边，你写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二节，神眷顾这些虚心痛悔因着他说话而坚贞的人。这些羊群蒙眷顾的人是有原因的，是这些人悔改为转。原来在这里说，就是犹大家，就是犹大家啊。好，也不是说犹大家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看圣经也要小心，要去思想，就是这些悔改为转的犹大家。OK， 因为我们也知道马拿西也是犹大家，西西家是犹大家，西西家是大卫的后裔，所以马拿西也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是拆毁圣殿，不是建造圣殿。作王作了五十五年是善恶的， OK， 神给他宽容忍耐，他都没有悔改。好了，神眷顾万军之耶和华会眷顾自己的羊群，作他们的好牧羊人。这些羊群就是犹大家，必定使到他们如骏马的在阵上，要他们打仗的时间呢能够打胜仗，是最好的马。 OK， 使到不单只使到他们好像最好的马，使到他们在如骏马在阵上。事实上在这里旁边你写那个的启示录，事实上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你写启示录在骏马的个旁边，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啊，称为诚信真实，他的审判真正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带着许多个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浅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道。所以写十九章十一节达到十三节，你写在这里。原来呢，神必定使到犹大家里边呢，好像骏马在阵上，将来耶稣基督是出于犹大这个家，将来他会骑着一匹白的马打最后的阵仗，就是阿米哥 埃阿美加多顿的大战。好，这个骏马这是出于犹大家的，是蒙耶华眷顾的羊群所出来的，所生下来的。好，第四节，耶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必定使到他们好像什么啊？第一，像骏马在镇上；第二，要他们像房角石，在这个房角石这个旁边，你写那个的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四节，主乃是活石，这个房角石就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这个房角石是出于犹大家的，是因为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眷顾犹大家，必定是到犹大家不单止如骏马在阵上，也如什么反角石。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反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这个反角石就是我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宝贵到的地步，我们在主的面前也像活石。主乃是活石，所有愿意跟随他悔改为转来侍奉他的人，这些人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我们觉得他宝贵的时间，就愿意效法他，与他一样同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也传福音来带人信主。所以这个房角石在信的人，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宝贵到个地步，我们愿意效法他像活石。在那不信的人，就有话说，匠人所赐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你不信，他仍然是房角石。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然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听了神的话就要顺从。这本圣经按照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十六章讲得很清楚，这本圣经、这个福音、这个耶稣基督，是不是单单要我们相信他，也要顺从他。他们既然不顺从，有些人说只是相信但是不顺从， OK， 他讲的东西他口里说是信，但是呢他内心里边呢是敌挡神。你在这里不顺从那个旁边，你写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所传的福音是要人顺服真道，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指分，在万国之中教人为了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信服真道。信是不够，如果没有顺从是假的相信。所以写一章第五节，然后写十六章 25到26节，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福音。25节，罗马书16章，唯有神能够照着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着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了，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藉着众先知的书，只是万国的面，不是单单犹太人，万国的面，不是单单只是犹太人，乃是只是万国的面，包括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无论是从台湾来、香港来、中国来的，整个话语都是只是万国的面，使他们信服真道。福音耶稣基督不是单单要我们信他，要不要服从他、顺从他。很多神的百姓，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既然不顺从，就在道理上半跌，他们既然半跌也是预定的，因为这些人是不信从，是预定杀阴间，所以他们是跟从这些公山羊，跟从这些死亡的牧者来去走死亡的道路。亲爱弟兄姐妹，我祈求使徒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听你这些真道，不要再走回这个埃及的道路，回去做个不顺从神的人，倒闭在旷野里边。然后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者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又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信了主，要传扬主的美德，他怎样叫我们出黑暗，带领我们进入奇妙的天国、光明的天国。我们要传扬他的美德，他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他救我们是因为他的美德。传扬他的美德，在个美德的旁边，你写那个彼得后书1章3节，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得生命是因为相信，前进因为顺从。神的神能已经将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叫我们的主，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叫我们的主。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的东西，乃是因为神自己的荣耀。什么是神自己的荣耀啊？宽恕人的过失就是神自己的荣耀。用自己的荣耀的旁边，你写真言书19章11节，神用自己的荣耀，因为他宽容我们的过错，饶恕我们的过犯，这是神自己的荣耀。美德，美德旁边你写彼得前书2章9节，2章9节，这个美德要传扬他，要告诉其他人，神救我们因为他宽容我们的过犯，神救我们因为他饶恕我们的过犯。凡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宽恕人的过犯，有饶恕人的罪孽，这是自己的荣耀。神的荣耀，神自己的荣耀来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效法他的榜样。人得罪我们的时间，我们也要宽容他们，饶恕他们。父神就饶恕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饶恕了人的过犯。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荣耀。 OK， 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借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叫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认识这个主，所以他将生命和前进的事给了我们，要我们不单只有永生，又有丰盛的生命，有个正那个愿意受苦而受逼迫而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的人。因此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极大的应许就是将圣灵给我们，要我们去有了圣灵之后，不要体贴这个肉体，脱离思想从情欲来的败坏，要我们依靠这个圣灵，能够得以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既然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显示。所以给我们看到回去那个的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刚刚念完，说我们是属神的，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君的祭司。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宣扬神的美德，因为他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我们要传扬他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子民，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所以在那个的撒加利亚书在那个的第十章第四节的旁边，为写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到第十节，第二章第四到十节，这个房角石。亲爱弟兄姐妹，这个房角石神藉着那个撒加利亚先知预言神会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眷顾犹大家，是到犹大家必定如房角石。停在这里啊，所以我没有说单单写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或者是第二章第六节，看啊，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山，信靠他的必不至于受愧。我没有单单说写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六节，我乃是说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到第十节。原因是什么啊？我们信他的人他是房角石，我们也要学他做房角石，做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耶稣基督这么顺从神，我们要学他来顺从他的道理。耶稣基督这么敬虔，我们要学他这么敬虔。耶稣基督是君王也是祭司，我们要学他做君君的祭司。耶稣基督是圣洁国度的王，我们也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圣洁的国度里面作王一千年，也作王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我们也学耶稣基督作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怎么怜恤这些抵挡他的人，我们也学他怜恤抵挡我们的人。所以说你有神眷顾你吗？你要去信靠顺服他，不要单单说我信神不顺服。好了，这个房角石，钉子是什么？你将钉子钉在墙上，可以将重的东西挂在上面，是可以依靠的，可以承担这个重担的。 OK， 这个钉子就好像是什么东西呢？如果用一个的经文说，就好像那个的好像那个的诗篇第68篇，我们有这个钉子都是目的是要将些重的东西挂起来。 OK， 68篇19节，这个主耶稣基督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重。这些68篇19节，68篇19节，这个钉子我们依靠它是不会受愧的，我们将我们自己的重担放在他的身上，他是甘心情愿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感谢神，这是可依靠的。他也是真正的公，因为他百战百胜。 OK，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真正的功，在这个启示录打仗的时间，是每次都能够得胜。地上四个君王与那个敌基督一起来攻击这个耶稣基督的时间，攻击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间，他们是被打败。OK。这些启示录17章，启示录17章第12节，你所看见的那十个角就是兽王，地上的兽王就是欧洲共同市场，就是这个欧洲出来的，欧洲出来的十个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与兽，这个兽就是敌基督，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就说他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现在这个 Cyprus Bank， 很多有钱人都受到亏损，他们好像王一样做一些决定，其他国家 Cyprus 那么小的国家都要听他的吩咐，突然间他们有这个权柄做王，与王一样。13节，他们同心合意的将自己的这十个王同心合意的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了这个敌基督，然后他们十个王同埋那个敌基督十个人，他们就与羔羊耶稣基督来争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教会被提的教会，这些得胜的圣徒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些17章12节到14节，启示录17章12到14写的真正的功，无不得胜。 OK， 在最后的战争，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要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眷顾犹大家，必定使他们好像骏马在阵上，房角石钉子真正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是由那个犹大家而出的，一切掌权的都是由他而出，一切掌权的。这里旁边你写以弗所书3章第6节，由他而出不是单单是犹大家，是犹太人，所有愿意归向耶稣基督、信靠他、顺服他、忠心得从神得的这个生命和敬虔的生命， 来去侍奉神的，连这些外邦人也都能够同蒙应许，同为后嗣，同为一体。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所预言的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信靠顺服神的人，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些人一切掌权的都是由他而出，就是信靠神的人。所以写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然后二十二章第五节，讲到我们这些得胜的这些人，所有相信他而侍奉神而且得胜的人，将来都能够在千千年的时间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作祭司一千年，死不能够再胜过他，而且不单止在千千年作王一千年，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边也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的，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王，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二十二章第五节，这些能够进到神的天国新天新地的人，圣经说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些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神的圣城的人，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这些人都是从耶稣基督出来的，藉着福音，藉着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一同作王。所以神眷顾他的自己的羊群的时间，是必定使到一切掌权的都是从耶稣基督而出，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而出来的OK? 第五节，他们必与勇士在阵上，将仇敌浅踏在街上的尘土当中。你看到最后的真正，这些是依靠耶稣基督能够胜过一切，就像我刚刚同你讲到那个启示录十七章第十七节，这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OK， 依靠耶稣基督的能力，正如那个诗篇六十六篇十节到十二节所讲，向神祷告说，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不要依靠人，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浅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浅踏我们敌人就是这个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神，是从犹大家出来的。所以他们必定与勇士在阵上，他们就是指到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在这里旁边，他们的旁边，你写启示录十七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然后再写十七章讲了，我就不再讲了，讲到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由十一节，十一节讲到十六节，十九，十一到十六，这些都是叫 十九章十节到十六节这个经文，与那个十七章十二节到十七节的经文是同一样，只是在不同的地方记载同一样的事情，就是在哈米吉多顿大战那个的记载。OK， 然后哪里讲到这些跟随他，就是十九章十节骑着白马的，这个是耶稣基督。然后呢，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就是讲到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这些圣使徒，还有这些以前的先知亚伯拉罕啊，这些人。OK， 这些得胜的侍奉神的忠心的这些人，所以他们必定与勇士在真相，所以写十七章和十九章启示录。 OK， 将仇敌潜达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定真见，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原因他们跟着他。所以圣经说十九章十一节，十九章十四节，你看到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神，耶和华在他里面，他在耶和华里面，所以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这个就是以马内利。你写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就应验了，这些人是跟随耶稣基督。你在这里旁边也写启示录，再写多一次，十七章十二到十四，然后十九章十一到十六，两处的地方都是说这些同他一起去打仗的。就那个十七章说这些人是跟随，这些人是跟随，十四节因为与高人争战的，他们与高人争战就是这些使个王与高人争战，高人必胜过他们，因为高人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着高人的就是蒙召被选，不单只是新约的基督徒，也是旧约的，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这些就必定得胜。所以给你们看到这些是跟随这个的耶稣基督，我相信也包括那个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是七十八节，这些被提的就是讲到这些被提的这些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十八节讲得很清楚，十七节十八节讲得很清楚，这些被提的人无论是死了被提复活而被提，还是这些活着身体改变而被提的人，我们就包括旧约新约这些得胜的人，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永远同在就没有离开主了吗？没有离开主，所以这些人就是什么同着羔羊，就十九章啊十七章十四节，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就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这些人是，我们就要与主耶稣永远同在，没有离开他，如果没有离开他。在打仗的时间一定要同他一起，就是这样同着羔羊。 OK， 所以在那个的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的旁边和那个十九章十四节的旁边，在天上的众军队骑着白马跟随他，在跟随他的旁边，你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 也在这里旁边，也写十七章十四节 ，OK。所以圣经越查越清楚，越明白，原来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撒加利亚书已经老早预言，他们必定与勇士在镇上，将仇敌钳打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定真见，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定蒙羞，就是这些仇敌。因为为什么啊？他们骑的是骑着什么啊？骏马在镇上，仇敌骑的也是骑马，这些骑马的也必羞耻。这个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写个经文，你就知道我讲什么东西。骑马必羞耻，就是那些跟随这个的敌基督的，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骑马的必羞耻，这个旁边写启示录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我又看见羔羊切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火屋中的一个火屋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了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升了又升。这个是敌基督，他也是骑着白马，但这个人骑马的也必受亏。第六章第二节，骑白马的是敌基督。十九章十一节，骑白马的这个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是骏马，好像骏马在镇上。我们再看这个圣经的真实，想都没有想到这个撒加利亚先知在主前500多年前已经预言将来在启示录所有发生的事情。真是如果没有圣经，我们真是没有信的圣经，我们看旧的圣经很多地方都不明白，没有旧的圣经我们不知道原来这个神是那么奇妙。神如果没有预先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一无所信。所以骑马的也必羞愧，这个旁边也是阿摩斯书三章第七节，神老早已经预言一件事情。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二节所讲的骑马这个的骑白马这个敌基督，他必定羞愧。然后骑着骏马从犹大家出来的和这些得胜的人，他们必定得着荣耀，胜还有胜。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圣经，没有这些经文，没有这些启示录，我们再看的时间发现了，哇，前面第十章第三节说必使他们犹大家的这些人如骏马在镇上，然后下边第五节骑马的也必定羞愧。我们单单用这来解释，真是不知道他是讲什么东西。感谢神，神说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心里边的，这个撒旦魔鬼会将你以为自己有的都要夺去。看圣经看来看去都看不明白，求神帮助我们。主耶和华若果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一无所信。预先在第十章第三节预言这些预言这个反教士，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骑着骏马白马，就是启示录十九章十节那个骑白马的。然后第五节骑马的，就是敌基督和他跟随他的人，这些人全部都羞愧，这些人全部 都在启示录十九章被打败，他们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边，那个敌基督和假先知。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受愧了，除了些那个启示录第六章第一第二节，你再写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九章十七到二十一，那个骑那个白马的那个敌基督，就十九节。我看到十九章十九节，我也看见那兽，那兽就是十三章第一节，也是第六章第二节那个骑白马的。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军队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们的军队并他们的军队征战，他们的军队也在这里旁边。那些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五节，他们的军队旁边，那些撒加利亚书十章第五节，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所讲十七章十四节十九章十四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十九十四 OK， 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队征战 OK， 他的军队就是被提这些人。好，那兽就是那个敌基督啦，被擒拿在那兽面前呈现启示，这个是假先知迷惑受兽恩赐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就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那个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边。其余的这个十个君王是被骑白马的口中出来的刀就是利剑杀了飞了，就都吃饱了他们的肉。真是我看到这个撒加利亚书里边讲了很多的预言，真是希望弟兄姐妹在家里边继续再好好来去查考，要看这个传道人所讲的到底是真还是假。真是如果真是没有圣经所讲，主耶和华若果不将这个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中先知，他就一无所行。预先在撒加利亚书里边预言，然后应验在启示录，预先在那个以赛亚书里边预言，在耶利米书里边预言，然后应验在新约圣经里边。第十章第六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犹大家是南国，约瑟家是北国。当时他们被掳归回的时间，就再没有分犹大家约瑟家，他们都合在一起。好啦，我要坚固犹大家约瑟家，将两个的分开的国家北国南国合在一起，要领他们归回，领他们归回。所以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他们全部都会归回，归回这个应许地。我要怜恤他们，他们必定像未曾弃绝的一样。弟兄姐妹你写下来，未曾弃绝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现在怜恤他，坚固他，领他归回，补还他们所失掉的东西，就好像什么未曾弃绝一样。当人被神弃绝的时间，他们就会失掉很多的福气。你在这里旁边，你写第九章第十二节，我今日要说明，我必加倍的赐福给你们， 加倍的赐福给你们，就是好像是什么未曾弃绝，以前失掉的东西现在已经多了一倍，就好像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九章十二节，九章十二节说，你们悲愁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宝藏。转回宝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要坚固犹大，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令犹大家和约瑟家归回，就是归回宝藏。所以在这个归回的旁边，转回的旁边，第九章十二节除了写第一章第三节，你说第你写第十章十六节 ，OK， 就十章十六节的旁边，你写九章十二节，当人一归回的时间，就蒙神的怜恤，蒙神的眷顾，蒙神加倍的赐福，就好像未曾弃绝的一样，以前失掉的东西加倍得回了。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神预先告诉我们，所以神说我必定应允他们的祷告。应允他们的祷告旁边，你写第十章第一节。所以给你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一样要悔改违章建造圣殿的时间，神就藉着撒加利亚先知的口，不是单单讲到当时他们春雨秋雨得着神的应允他的祷告，而且圣殿被建造之后，以色列全部将来会归回，因为神会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又令他们从东西南北领他们归回应许地。神说我要怜恤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为我应允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知道，所以我们一悔改违章，神将另一个奥秘告诉他们，就好像但以利书第九章，但以利为以色列七十年归回的事情来祷告，神将七十个七个奥秘告诉他。现在这些人归回的时间，愿意建造圣殿的时间，神就将将来大征战的大征战的阿美吉多顿大战的奥秘告诉他们。真是感谢神啊！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一悔改违章，一归向神，神将很多的东西摆在我们眼前，将他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等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一个人不愿意寻求他，不愿意跟随他，看圣经越来越不明，你越愿意跟随他，他越将隐藏的奥秘、隐藏的玛拿来告诉你。好像带，好像那个保罗得到神很多的奥秘。OK， 求神帮助我们。OK， 好，我们回去再看第七节。以法莲必定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一样。以前是忧愁痛苦便藐视，将来得胜之后好像勇士，跟着耶稣基督当然是勇士一样啦，因为他是大能的勇士，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跟随他的人一定得胜。正如圣经说第五节，他们必定真正，因为耶和与他们同在，与他同在一定得胜啦。所以以法莲的人必定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我们能够跟随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畅快如同喝酒一样。但这里我不是鼓励你们喝酒啊，这个是一个描述的。 OK， 我都没有喝酒啊。他们的儿女必定看见而快乐，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单止我们自己开心，我们全家一起来侍奉的时间，我们的儿女也看见，也必定看见，而且快乐。 由我们全家一起来侍奉神。在他们的儿女的旁边，你写《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能够得救。也写《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十五节，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侍奉神，你自己畅快，你的儿女看见也畅快。你自己得着相悲的赏赐，你的儿女也得着相悲的赏赐。他舍你，你不去侍奉神，你害了你儿子儿女。你侍奉 你自己得着福气，你的儿子儿女得着福气。他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这样去做，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父亲母亲因耶和华喜乐，他的儿女也因耶和华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来侍奉神。再念第七节，以法莲人必定与勇士。神不是单单祝福犹大家，也祝福约瑟家，也祝福这些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悔改违章的外邦人。我们必定与他们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同为一体。我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我们的儿女必定看见我们得胜的时间，最后真正得胜的时间，能够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作祭司一千年。我们看见而且快活，我们的心也因耶和华喜乐，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外邦人必定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这是真实的，因为他与我们同在。第八节，我要发牺牲要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了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定加增，与从前加增一样。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定在远方纪念我。就是这些悔改违章的人，纪念神的人，这些人会转回保障，纪念我这个旁边。你写第九章十二节，也写第十章第六节，一个人不纪念神的作为，他不会悔改。一个人不背圣经，他不认识神。你背了圣经，你就晓得去敬畏神，你会纪念他。你在痛苦的时候，你会纪念他，你知道你要归回。在纪念我的旁边，你写诗篇九十四篇十二到十三节，这些人是有神的律法，有神的管教，所以他们在痛苦当中时的纪念神。耶和华，你所管教的，用律法所教训人是有福的。你使他们在遭难的日子，被播散到列国当中的时间，在受苦的日子，他能够得享平安，因为他纪念你。他能够转回保障，他能够被耶稣基督带领他们归回这个应许地。唯有恶人不纪念神的人，陷在所挖的坑中。你写诗篇九十四篇十二到十三节，纪念神是很重要啊，背诵圣经你才能够纪念他。你纪念他就是纪念他所讲的话语。他说你要侍奉神，好，我们没有侍奉他。他说我会用微风寒风美难冰炮来毁坏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看见事情果然应验的时间，因为听了他的教训没有应验，我们就不理会他，是个愚昧人一样。哦，一发现原来他真是这样管教的事情，我就悔改违章。所以在患难当中是纪念他，在远方的时间纪念他，在路到异地的地方来纪念他，在东南西北的地方离开应许地的时候纪念他，纪念他的话语。 他所讲的话语果然应验，所以圣经说他们与儿女都必定存活。你纪念神，你就你儿子儿女纪念神的话语，你就得着存活，你的儿子儿女得着存活，并且什么得以归回。 感谢神，神的话语是宝贝的。好，第十节，我必定再领他们出埃及地，交住他们出亚述，因为这些有限，要他不要 回去埃及，他们还是回去埃及，所以他们是死在埃及。但是有限在埃及纪念神的人，悔改委转，不像他祖宗不像他父母一样的，是他愿意悔改委转的人，神会领他们出埃及，交住他们出亚述，因为彼国是被掳到亚述那个地方，又领他们到那个基列和黎巴嫩，回去那个应许地，这个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因为很多人以色列人是被掳归回，原因是谁归回啊？就是在远方纪念神的人，仍然侍奉神的人，这些人会归回，转回保障，被耶稣基督带领他们归回这个应许地。感谢神，神应许亚伯兰说，你的儿女会承受这个迦南美业，流奶与蜜之地，果然将来会应验，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会带领他们全部归回，连一个都没有留在外邦的地方，正如以西结书所预言的说，多到一个地步，连那个地方纪念那个很大的平原，黎巴嫩很大的地方都不够他们居住。时间正是好像圣经所讲，神要他们的后裔好像什么海上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我相信这些归回的人也有包括这些外邦人，信主委转侍奉神，这些也能够去的瞧见神。十一节，耶和华必定经过苦海，他们受痛苦，耶和华有经过苦海，只打海浪，直到尼罗河的深处都干了，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那个灭没。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十九章，你就知道神一再管教埃及，再管教亚述，后来埃及亚述都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工具，手里面的工作。在那个的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神预言说，埃及成为我的百姓，亚述成为我手的工作，十九章二十五节，以色列成为我的产业，这三个国都是有福气的。二十四节，当那日以色列必定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到地上的人得福气。神在管教他们的时间，所以神在苦难当中所以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神与他一同同受苦难。所以你在这里亚述埃及的旁边，使者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神一管教他们，不单止以色列人得救，埃及人也得救，亚述也得救。所以就写，人真是要经过苦难才会悔改委转。你也在这里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在耶和华必定经过苦海，苦海这个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以色列人、埃及人、亚述人，他们在一切苦难中，耶稣基督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曾包他们，怀差他们。就给我们看见 耶和华必经过苦海，不单只救了约瑟家、犹大家，就是以色列，也救了埃及、亚述国的人。他们的骄傲必定必至卑微，他们谦卑悔改为转。埃及的权柄必定灭没，不依靠自己的势力，依靠耶和华的能力。埃及的骄傲是在尼罗河里边，神要他干爹枯干，要他们悔改为转。谢谢，我必定使他们依靠我，给我看见不是单单以色列依靠神，被神管教受了痛苦与悔改为转的每个都依靠神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来显示。就好像哥罗西书所讲，无论我们说话，无论我们显示，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显示，藉着他，藉着主耶稣基督来感谢父神。就好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这些成为信靠神的人，就按着好像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所讲去做，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名，藉着主耶稣基督感谢父神。这些全部都是信靠神的人。感谢主，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对我们的管教是对我们有益处。你不单止管教以色列人，你是从神的家开始，你管教以色列人，然后你管教埃及人、亚述国人，管教外邦人，你要他们悔改为转来归向你。你除去人的骄傲，除去人的权柄，除去人所依靠的东西，要他们经过苦海，你就与他们一起来经过。就好像以赛亚书所讲，以色列人受苦难，你与他同受苦难，而且在苦难当中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要他们悔改为转。你藉着困苦救不困苦人，趁着他受欺压的时间开通他们的耳朵。主，你是有方法，他们在一切苦难当中你与他同受苦难，他们经过苦海，你也经过苦海，但是过了这个苦海，受了死归于耶稣基督的时间，这些人必定从今以后依靠你，得以坚固，一举一动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事。这是耶和华说。主，你所讲的话实在宝贵，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十章实在是宝贵，你的仆人因着你的说话而震惊，因着你的说话而谦卑虚心痛悔，你帮助你的仆人忠心的在你的话语里面来追求认识你，在苦难当中，在远方当中纪念你。虽然你向我们发怒，你的怒气只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帮助我们做个良善忠心的好牧羊人，按小分量给你的儿子儿女，叫你的儿子儿女明白真理，叫你的儿子儿女按照你的话语去做，效法耶稣这个榜样。现在打那美好的仗，将来与耶稣基督一同打那最后的阿美吉多顿大战。我们按着主你自己的应许，现在在地上求主你给春雨秋雨我们弟兄姐妹，以致他能够忠心来侍奉你。你帮助我们不要得到工作之后离弃你，让我们得到工作的时间，得到春雨的时间，知道我们的福气从你而来的时间，我们更加忠心来侍奉主你自己，以致我们得到的福气是更大的。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谢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谢谢主你自己施恩给我们，打开我们心窍，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思想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纪念在心中，将作梦的人所讲的话、千卜人所讲的话、渣神所讲的话来同你的话来比较，我们离弃这些虚假的东西，他们所讲是虚空虚假，是假梦。你的话语 是真实，是可靠。你讲了，也必定会按你所讲的成就。主，你给我们有信心来紧紧的跟随主你自己。特别为了破个工作来上了很久，求主你眷顾他。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的，求主你怜悯。连带着朱大哥在年老发白的时间，你眷顾他，你保守他的身体，给他记住个忠心来侍奉你，要他持得我们日子不会很长久，好好在你的话语里面下功夫，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人，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侍奉主你自己，建立你的家室，以前以色列荒废你的教会，荒废你的圣殿有十年的时间，你用寒风美难冰炮来攻击他们，直到他们悔改，你就说从今以后我要加倍的赐福给你们，补偿你们所缺乏的，以至来眷顾他们的时间，他们就好像未曾凋谢一样。赞美主，感谢你，你的话语宝贵，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好好忠心来侍奉你，无论是年轻的年老的男的女的，让我们凋谢自己的意念，以你的意念为你我们的意念，遵循你的旨意，直到见主你自己面。求主你纪念你仆人在你面前所作的功，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求神赐福给你们啊，弟兄姐妹。
谢谢牧师。
好，拜拜。
拜
拜。
拜拜。